读出恩典，然后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六章的十到十九节，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家庭，一两万人。经上说，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孩子，约有五千。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到对岸去，他却留下来叫群众散开。他解散了群众，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他还是独自一人在那里。耶稣是全知全能的神，如果耶稣想要让这一两万人每个人都刚好吃饱，没有剩下的零碎，他完全可以做得到。但是他选择了超过众人所求所想的。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耶稣只会刚好满足你的需要。大卫在诗篇中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福杯要满溢出来。神在告诉我们，他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不会被我们领受的能力所局限。他要我们不断扩大我们的领受的能力，好把充充足足的恩典都装进去。约翰福音说，耶稣吩咐门徒们把众人吃剩的残渣剩饼收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这是为了给十二使徒吃的，我认为这不可能。耶稣不可能给一两万人做了新鲜的饼和鱼，到十二使徒这里突然一下子没有了，要让他们去捡被众人扔在草地上的残渣吃。更何况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让众人散去，经上讲的顺序是门徒们先上了船，耶稣才散开众人。所以当时的情景是十二使徒各自提着一个大篮子，在众人之中穿梭，收集厨余垃圾。很难想象他们还要把厨余垃圾当众吃掉。但是耶稣不会只是为了给十二使徒上一次垃圾分类课，他让使徒们收集完厨余垃圾装上船，然后立刻催使徒们划船到对岸去，因为这些零碎是他要给使徒们上下一课的时候使用的道具。下一节课不用等太久，很快门徒们就遇到了风浪。圣经说，忽然湖面上狂风大作，波涛汹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要读懂圣经，你必须仔细看圣经的前词造句。耶稣不是建议门徒们上船，不是要求门徒们上船。经上说，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假如他不知道前面有风暴，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是神的儿子，有完美的智慧。一个有完美智慧的耶稣，怎么会催着门徒们上船，使劲会威胁他们生命的风暴呢？这是很多人都忽略掉的问题，是很多人在生活中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因为生活中总有一些风暴是神不会让你避开的。你遇到的不一定是海面上的风暴，有时候会是感情上的风暴，有时候会是经济上的风暴，有时候会是人际关系中的风暴。我们经常是急忙要从风暴里出来，我们把精力全都花在逃出风暴上了，没有留下任何精力去学习神希望我们在风暴中学到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可以以两种不同的心态穿越风暴。一种是作为幸存者，雨过天晴之后我还安好，这就已经是值得庆祝的事儿了。假如你最近不是很顺，你可以借这个机会赞美神让你度过了风暴。因为度过风暴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度过抑郁，度过裁员，度过财务困难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不过还有一些人不满足于只是幸存下来，他们要做风暴的学生，学会风暴要教给他们的东西。神要给我们的一些智慧只有在风暴中才能学到，而神给我们安排了时间去学到这些智慧。经上说，天快亮的时候，原文做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过去。耶稣解散了众人，就到山上去祷告了。经文说天黑了他还在那里，也就是说他去祷告的时候天还没有全黑。可当他在风暴里出现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假如耶稣只是想解救他们，那他完全可以早一点出现， 但如果耶稣是为了让他们在风暴里获得一些成长，那他来的时间才可能是刚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的时间永远是刚刚好的。原文说，耶稣在四更天出现，那是天亮前的最后一更，而出现之前，耶稣是在山上祷告。圣灵把时间顺序说得这么清楚，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圣灵想让我们看到，在耶稣祷告的地方，他完全可以看见门徒们遇到的风暴。在风暴中，我们看不到耶稣，不代表耶稣没有在看顾我们。当我们以为他离开了的时候，他其实只是让我们在风暴中摸索一段时间。一更天挺好，二更三更还能接受，四更天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神的心意不完全是为了让我们过得舒服，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得到启示，得到成长。所以他一直在高处看着我们，耐心地为我们祷告。只是因为你看不到他，不代表他没有在看顾你。他的眼睛一直在你的身上，你也一直挂在他的嘴上。他知道危险在哪里，他知道需要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向你走来了。经上说，当使徒们看到耶稣向他们走来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是鬼，于是恐惧地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要怕。有时候我们以为要来阻吓我们、伤害我们的，其实是神接近我们的另一个方式。有时候是神向我们走来，我们却觉得自己快要在未知的恐惧中被淹没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调转船头说，我是不是听错了？也许他没让我划到对岸去。我们对时间的感受经常是围绕着我们认为神什么时候应该为我们出手了。等得久了，我们的心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声音说，万一呢？万一没有神怎么办？万一神没有这么爱我怎么办？不过你想过没有，万一既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是正向的。万一既可以是出于恐惧的，也可以是出于信心的。万一对岸有一些值得让我们穿越风暴去得到的东西呢？是不是有时候出自恐惧的万一比出自信心的万一更容易占据我们的心智？在我的生命中，我学到恐惧经常就是信心的反面，就是那个跟信心相反的万一。恐惧让我们想的是，万一我们失败了呢？但是万一我们成功了呢？比利·格兰姆应该算是近代最成功的牧师之一了。他说，在他刚要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唯一的资助就被撤销了。他完全没有钱来给自己发工资，给同工发工资，更不用说租场地了。他后来说，如果他把这作为神给他的一个标志，那他就应该放弃传道生涯。但是，万一这风浪是在告诉他，到达对岸会获得的东西如此有价值，他必须穿越风暴去得到呢？就像这些门徒们一样，风暴在吹打他们，神的话语在帮助他们，他们心里的万一飘忽不定。很多人把风浪理解为我们应该调转船头回家，但是使徒们继续努力向前，因为他们听到了耶稣的话语。在他们的眼前，耶稣正在那超越要把他们淹没的环境之上行走。神不会让你的船真的被打翻，神不会让你真的被这世界淹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在风暴就要吞噬你的一刹那，神把你从风暴中一把救出来？你当时很恐惧，但是他救了你。你当时很焦虑，但是他救了你。你当时很难过，但是他救了你。你当时孤单无助，但是他救了你。你当时可能都没有时间祷告，但是他救了你。圣经说，耶稣上了船，来到他们那里，风便停了。等一下，耶稣一上船，风就停了。这个风暴根本就不是什么风暴，这个风暴是一个可控的实验环境。不像之前有一次，耶稣需要斥责风浪让他平息，这一次他一上船，风浪自己就撤走了。他们是事先安排好的给门徒们上课的道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中的一些挑战并不是为了要伤害你，而是为了让你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神。有时候风暴只是一次实习考试， 而考试的答案就在我们的船上。当使徒们面对风暴的时候，他们的答案就在船上。这一次考试的答案就是上一堂课的课后作业。神总会在我们经历过神迹之后为我们留下一些什么，他总是在我们经历风浪之后给我们的船上装一些战利品，这样在你经历下一次人生考试的时候，你能回头看着战利品说，假如神能带我驶出那个风暴，这次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在五饼二鱼之后，耶稣让十二使徒收集的十二篮子零碎沉甸甸的还压在船底。如果耶稣可以在傍晚用五饼二鱼喂饱一两万人，他难道不能在晚上领着你驶出风浪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你把上一次神迹所留下的带在船上，因为他要你知道，你不是靠自己来到这里的。你有机会遇到今天的风浪，是因为他带你走进了昨天的盼望。在我的生命中，我经常发现，当仇敌真的来攻击我的时候，当风暴真的来袭击我的时候，我用的往往不是当时的力量，我的眼光看的往往不是当时的境况。我会跟魔鬼说，我还是那个当初差点连高考的考场都进不了的年轻人，那个刚上班就遇到互联网泡沫，收入缩水，面临失业的年轻人，那个曾经为了省钱，每一顿饭都只吃两块干面包的年轻人。神能从那个地方把我带到今天这个地方，他也能把我从今天这个地方带进我对明天的理想。你的力量不在于你的现在，你的力量来自于你经历过的，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我要告诉我的未来的是我的过去，我不知道2022年会带来什么，但是我要让魔鬼知道，如果神能带我走过2019、2020、2021，那么2022也不在话下，他只需要再来一次，他会再来一次。不管你需要什么，不管你想要什么，不管你为什么呼唤他的名，他会再来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也曾带你走出过风浪，神也曾带你走进过希望。昨天的神今天仍然看顾着你，他永远不变，永远爱你，他要给你丰盛的祝福和恩典，给你平安喜乐，富足健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